好，下面请基利牧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传福音的人，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话呢，有一篇道叫传福音的人。教会是不是常常希望大家能够出去传福音？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希望收到很多好消息？但是呢，谁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开？我们看一段经文。一个好消息需要人去传，谁可以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就是接续上一周夏老师的讲道。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4章，对，24章，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先看一段，是12节一直到14节。如果大家没有圣经的话呢，可能有几位是第一次来教会，或者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教会。那我们这教会呢是非常喜欢读圣经的教会，所以大家多半都会带圣经。然后，如果你暂时没有圣经的话呢，你可以在手机里面是可以搜到一些圣经的版本。那马太福音第24章第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读到这经上的话，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讲的，今天也对我们所讲的。愿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来打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一段的3节经文呢，开篇讲什么呢？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里讲到什么东西跟传福音有关系？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传遍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天下没有地方没听到这福音？对万民做见证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没有，不是一个民族而已？是1万个民族，他都要呢听到这个天国的福音的见证，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末期才来到。那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我怎么样去跟暂时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认识神的人去讲这个福音。有些人觉得难，有些人觉得不难，但是呢，这里讲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前面开篇的时候就讲什么呢？只因不法的事儿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的。那到讲到14节的时候，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不都是门徒？如果门徒的爱心已经冷淡了，冷淡的人，他会去把福音传出去吗？所以是谁把这个爱心福音传出去的？那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的爱心有没有冷淡？爱心没有冷淡，才可能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是谁是那个传福音的人？那我们要直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的疑问。人的爱心为什么渐渐就冷淡了呢？那我们就要往前去看。那我们开篇呢，到第24章第1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说明他原来在哪里？原来在圣殿里头。 他在圣殿里头那时候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跟法利赛人交流？是不是跟他们在讲道？耶稣这篇讲完了，跟法利赛人讲完了之后，他怎么说的？23章最后，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稣那时候在圣殿里头跟法利赛人的对话，跟他们讲的神的道，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最后一次跟法利赛人有交流了。对法利赛人来说，他是不知道耶稣知道，这有点像呢，耶稣临终之前对他们最后一次讲的话。他讲的是什么话呢？是人很难理解的话，说你们有祸了，意思是什么？耶稣走了之后，不会再有人告诉他你有祸了，不会再有人跟他说你要悔改。就在这个时候，你想他走出圣殿，这些要杀他的人，要把他抓去钉十字架的人，他还要这么样来提醒他，你想想看，他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和心态？这时候呢，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什么叫近前来？是不是原来他没在他身边？是不是耶稣从出门要走，门徒就到他前面来，把他给拦住了，这叫近前。你会不会好奇门徒究竟在这个时候想说什么？是不是？门徒呢，把殿宇指给他看，殿宇是不是就是圣殿？就在这个时候，门徒拦住耶稣，要把殿宇指给他看。这件事情对门徒来说，是不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门徒指给他看，一想到这个圣殿的话呢，其实是个非常宏伟的建筑。之后呢，你从怎么看出来呢？耶稣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换句话说，他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一下子他的目光就被这个圣殿抓住了。可见呢，这个圣殿不是一般的建筑。实质上呢，在这个时候，这个圣殿已经修了几十年了，而且呢是一个有名的建筑师。这个建筑师开始的就叫谁呢？就叫做大希律王，他是在世界建筑史上有名的人物，因为呢他修的圣殿才开始修了那么久，他是罗马帝国呢任命的，在这个犹太全地，包括呢加利利南北。他是一个以东人，不是犹太人，他做他们的王。他除了修圣殿之外，还修了很多其他的著名的建筑，包括地中海的一个港口。他跟他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关系还算是不错。这个人修了这么一个圣殿，你想想看，犹太人对于一个不是犹太的人，做了他们的王，还替罗马帝国服务。但是呢，他们对于他的圣殿却是不得不赞叹。你就看到呢，这个圣殿，一个非犹太人、不认识神的人啊，也知道这是个非常残忍的国王，他修了圣殿，结果呢，门徒就让耶稣去看。门徒当时是什么一个状况？一方面来说的话呢，他们跟随的这一位主进了首都了，进了耶路撒冷了。他们很多人呢，原来是底层老百姓，现在呢，他们跟随的人进了耶路撒冷，而且很多的人都指望他做王，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你想的话呢，门徒是不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如果我们跟随的一个人，一人得道了，我们是不是把指望鸡犬升天？耶稣呢，又那么爱他们，同时呢，在路上的时候，耶稣是不是跟他们讲过，我要去耶路撒冷受死了？ 那在这两个信息在他们心里面怎么去消化？又是处在一个关键性的一些的时间中间，就像我们这些人呢，有些人来到了美国，有些人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处在人生的一个节骨眼上？这些时候，人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门徒专门指着圣殿跟耶稣说话。你想想看的话，如果耶稣基督愿意，真的是像周围的人一样做完的话，这个宏伟的圣殿外面都包了金子的，那是谁的？指着这些殿宇，显然还不止一间。那个大希律王开始造，造到现在，他都已经去世好多年了，还在造的房子。耶稣怎么回应的呢？你们不是看见这圣殿吗？他们眼中有什么？有这个圣殿。谁是那个传福音的人？一个眼中有这个圣殿的人，有这些殿宇的人。他能明白耶稣心里面的想法。他，我实在告诉你们，有些东西是他们不知道的。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将来在这里，这里是哪里？是不是就是他们正在看那一群圣殿的建筑群？是不是？没有一块石头在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修圣殿的时候是不能用的动我们现在的很多建筑工具的，是一块块大石头堆起来的，而且呢中间要严丝合缝，在别处凿好了运过来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大家想一想，这么宏伟的建筑，你就是中国有一个。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呢，常常去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学校离那个地方很近，就叫圆明园。那圆明园呢，是我们中国人觉得那个园林修造的是非常好的，也是几任皇帝一起累积下来的。它还结合了很多西方的建筑风格，里头放了很多的宝物。圆明园被烧的话呢，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是中国的国耻，很多人是这么想。但是呢，圆明园都没有。到一个地步，是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颗石头之上的，它没有被毁到这种地步。今天这门徒心心念念所看重的这个东西，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一块石头之上。为什么？因为呢，它外面包着金子。等到公元后70年，罗马帝国打下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把圣殿一怒之下给它烧了。烧完之后呢，发现呢，外面包的金子都流到了地基的缝隙里头，所以呢，他们要把每一块石头都撬开，才能把底下的金子掏出来。也就是说，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个石头之上。你听了这个话，是不是觉得很震惊？中国人老喜欢预言未来，很多古代的那些什么《周易》啊这些东西，老想知道这些东西。你想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好想推算自己的气运，推算自己未来怎么样。你如果想到耶稣讲了这么一番话之后呢，就会发现呢，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他的确应验了，我们的焦点又都放在了这个上面。你看，门徒是跟我们一样，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如果有一什么图啊，有些东西让我们可以预知未来，我们不是可以准备吗？耶稣有没有夸奖他，说你未雨绸缪，你想到这些事情那西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我们有很多叫 long range planning，就是长期规划。一个会做长期规划的人，是不是很棒？但这个是不是耶稣想让他看重点？我前面讲的很有意思的事情，都不是今天讲到的重点。意思是在讲什么呢？你要关注了我前面讲的那许多有意思的事情，那你没有抓住这段经文的重点和耶稣的意思。因为那些东西正是我们平常过日子的时候最感兴趣的事情。 就传，首先是传福音的人。耶稣后面讲了呢，耶稣说：“哦，你们要谨慎。什么叫做谨慎？就是不小心，是不是？谨慎的反面是什么？不谨慎。如果他们很谨慎的话，耶稣需不要跟他们讲你们要谨慎？就不需要跟他们讲你们要谨慎。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是一个不谨慎的人，不谨慎的人。”是不能传福音的。那究竟他们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谨慎呢？他们想要知道的是什么？是要知道预兆。所以，一个想要知道预兆的人，是一个不谨慎的人。不谨慎的人是不能传福音的。那下面要讲什么呢？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你想想看，这些门徒是不是跟耶稣同吃同住3年之久啊？耶稣说：“你们都要小心，为什么呢？有人要冒我的名来，我是基督。你说我跟他同吃同住3年之久，我还需要去担心被人假冒了吗？但是呢，为什么耶稣要提醒他们呢？”如果他们不会被人骗，耶稣需要告诉他们。那后面怎么讲呢？为什么？因为有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有没有人会听他们的？人多还是少？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个冒基督来的人的话呢？他不止一个，是不是？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这些人呢，并且要迷惑了许多人。你想想看，为什么基督徒都会被迷惑？这是基督啊！如果他不关心耶稣，不关心基督的话，你是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关心的人都会被迷惑，迷惑到一个地步呢？连门徒都要被警告，是在什么情况下人这么容易被迷惑呢？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什么能人能谨慎不被迷惑呢？总不要惊慌，你一惊慌就会被迷惑。但是什么事情你会不惊慌呢？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们要听到。你我现在有没有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些人特别喜欢研究国际局势的，有没有我们中间弟兄或者哪一位暂时还没有信主的？你是一个 gentleman 啊，男的，做丈夫的，我们中间有谁不喜欢研究国际局势的吗？你研究完国际局势之后呢？那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是不是很多？你听完了之后，心里面惊慌还是不惊慌？那不要惊慌，意思是说你一定会惊慌的。在危急的时候，人就会去想，我要去投靠谁？基督徒就说。基督，我要去依靠。这个时候呢，冒名的人就来了。所以是在人极度容易惊慌的情况下，有人冒充基督的名来找基督徒。为什么总不要惊慌？总不要惊慌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现在在欧洲。你是不是比在美国更惊慌？如果你在台湾，是不是会惊慌？总不要惊慌，意思是什么？你不管在哪里，听到哪里打仗的声音，离你近还是远，都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必须有是什么意思？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它一定会发生。叫必须有。你我说， 我知道必须有你，我就不惊慌了吗？大家知不知道人都会老的？那你发现照镜子，发现容颜衰残的时候，你什么感受？这是必须有的，我开开心心，还是说这必须有的终于来到了？都怪谁？都怪我老公对我。所以呢，我让他看看我头上的头发白了，都是因为你。有了，知道是必须有的，不一定不惊慌。什么人才会不惊慌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他又带出来一点是什么？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但有一个转折。末期还没有来到，什么意思？人以为呢，这些必须有的事儿，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都发生了，末期就来到了。什么叫做末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有一段时间呢，经常惊慌，所以我就胃不好。胃不好呢，我在北京的时候胃不好呢，我就要去做胃镜。去做胃镜的时候呢，做胃镜谁喜欢做？没有人喜欢做，是不是？然后呢，那个人把管子那么厚，直接就是捅进来了。我呢，忍受了几秒钟之后，直接又给他拔出去了。我想问一个问题，请问你这个要多久能结束啊？那么粗的塞在我的喉管里头，很难受啊。所以给他拔出来了，我就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这个会好？他就说10分钟。我说：“那你赶紧插进来吧，因为我肚子已经疼了24个小时了。这个10分钟呢，我只要从一数到600就结束了。这些在患难苦难中间的人呐、人就希望末期早点来到。有了打仗了，这么多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了之后，就要结束了。”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意思是说，你要谨慎。你以为末期要来到，但是他没有来到。为什么？你继续看下去。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还没有。然后呢？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起头是什么意思？叫做开胃小菜。你去韩国餐厅，你去吃饭，是不是上几道很丰盛的开胃菜？但是呢，大菜还没上来，这只是刚灾难的起头。所以，什么叫做不谨慎呢？以为这就是末期了。真相是什么呢？这只是灾难的起头而已。不谨慎的人，他是不会传福音的。为什么不谨慎了呢？以为这是灾难的起头。为什么不谨慎了呢？以为世间还有一个高高的庄。外面包上金子的殿宇，你可以依靠，靠不住。你想靠它，就是不谨慎。你想呢，以为只是灾难的末期了，这是不谨慎。不谨慎的人能不能传福音？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时人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什么叫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人巴不得什么样的人会把你陷在患难里？那就希望呢你掉在患难里。人呢对你对这些门徒还有什么想法？也要杀害你，意思说你光陷在患难里还是不够的，要把你杀了才算，叫做也要杀害你们。为什么？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他们是万民恨恶。我们现在呢，有一句话叫做“全民公敌”，是不是？有很多呢， 像我一样做爸爸的人呢，在家里老婆孩子都不喜欢我，那就叫做全民公敌，这就是那种感受。那这里讲的是什么？被忘名恨，打心里面就讨厌你厌烦，所以呢他才要把你除掉。那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必有许多人跌倒。这许多人是什么人？是基督徒呢，还是不是基督徒？许多人跌倒，跌倒，许多人跌倒的意思是什么？他原来是不是站在那里的？他原来是不是信靠神的？是不是跟随耶稣的？是只是一个人跌倒吗？还是只是少数人跌倒吗？是许多人跌倒。跌倒了之后会怎么样？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也要。他跌倒了之后，是不是跟前面那些想要害他的人，对自己人一样下手狠的？所以这许多人跌倒，是自己人跌倒了，他在他的信心里站不住了，结果是什么呢？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是不是只在这个环境好不好？是不是就只是这样呢？且有好先，假先知起来。他起来的话，你能不能看见他？那些假先知起来，先知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替神说话的？但是呢，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假的。假先知起来干什么？要迷惑多人，迷惑谁？迷惑那些想要跟随神的人。所以这些我们在看的话呢，这些人间的这些事情，如果只是外人要杀害你，你是不是还站立得住？但是呢，如果你自己人，而且不是一个自己人，是许多自己人来陷害你，许多自己人来恨恶你。有时候陷害你还可以承受，是不是？他不小心害到了我。恨恶是什么？是不是他心里面就讨厌你这个人？这个是门徒必须要经历的。那什么样的人是传福音的人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什么叫做只因？所以呢，只因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这许多不法的事情增多，会不会有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然后呢，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才是什么意思？你我听到前面这许多的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这么些的事情发生，我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是不是好像是耶稣基督还挺怜悯我们，你的爱心就这么渐渐冷淡了，并非没有原因的。但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他说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才渐渐冷淡了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不法的事增多，你的爱心会不会冷淡？不会冷淡了，这叫才渐渐冷淡。那什么是那些不法的事呢？什么是不法的事增多？我们往前看的话，前面这许多所有的这些事情，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有没有秩序？有没有公义？有没有法律？ 我们就觉得这些都是不法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这些基督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啊，你亲近的人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是不是不法的事情？那我们就要想，究竟什么叫做不法？是不合谁的法？不法的反面是什么？不法的反面，大家都有点严肃啊，我就跟他讲，不法的反面是不是不法？是不是？这是他的逻辑反面，很自然。什么叫做不法？意思是那个不法是不是力量很强大？你要对抗这个不法。不法，它违反的是谁的法？是不是耶和华神的法？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是想故意去犯他所信的神的法的。没有人。但是呢，周围不法的事太多，你要坚持不法是很难的。那究竟在马太福音里头讲到的那个法是什么呢？我们要再一次回去。耶稣这段话是不是到了临终的时候？那在前面，门徒跟耶稣初见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一幅场景呢？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这三次都提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要提这些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间的那一类人，他们跟耶稣基督是有过去的历史的。耶稣基督第四，马太福音四章开始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门徒有许多的人来找耶稣，耶稣基督呢就往山上去，门徒就跟着他上山去。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不是对大众讲道，他是对他自己爱的门徒在讲道。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看哪，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叫做福。看哪，你是个虚心的人，你有福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临了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就是大家要记住的：你们将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的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马太福音后面就在讲什么呢？有人，这个中间讲了什么呢？有人在守不住律法的时候，他打心里面就想耶稣来把律法废掉了，是不是？耶稣来，我不是来废掉律法的，但是呢，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你的生命如果像天父的生命一样，你会不会犯律法？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你不但是不犯律法，你律法所应许的所有的福分都在你我的身上，这叫做有福的人。现在呢，是因为什么？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为什么爱心冷淡了？若没有前面从第五章开始，这一系列的人都以为不可能承受的灾难人祸，你的爱心是不会冷淡。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主耶稣基督对人的连续，但是只听到主的连续吗？才渐渐冷淡了，你里头的爱心。只是因为被这许多许多的东西压制住了，他才会冷的。你只要不让他压住他，他会不会冷的？所以你里头的爱心大还是不大？一个什么样谨慎的人，怎么样是要谨慎？不要去容这许多的东西，去压制你心里面的爱。因为呢，有这许多的爱 不法的事儿，你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他是说有这许多爱心的事吗？不法的事吗？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增多是什么意思？这不法的事到了这个地步就停住了，它是不是一直在增加？所以呢，这是不断的增压。你在不法的中间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会不会觉得痛苦？你在跟太太先生吵架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不法的事都增到我的极限了？那这时候你依靠什么？多半依靠那个圣殿。我人间还有很多我建立起来的东西，这会儿一下子都崩塌了，这是自然的。圣殿呢就被拆到连一个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面。但是你要去看什么？你里头的爱心，不是，你不是去看圣殿外头的，你看里头的那个爱心那么大，它在被这些东西压制，而且呢。渐渐冷淡是什么意思？他有没有在抵抗？他不是说人冷淡了，是说你里头的爱心冷淡了。他不是呢，这么大的压力一来，他一下子就被压垮。他在说什么？渐渐冷淡。得被打下去了，他还不要被打下去。但是呢，这个不法的事情呢，一直在增加。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压力和抵抗在那里，为什么看不到呢？光看外面的圣殿，看啊，要把耶稣都拉过来看。你我是不是在平常就说主啊，你难道没看见吗？那些东西都带让我们可以去明白什么东西是我们心中看重的那个宏伟的圣殿。但是反过来呢？你就看不见自己里面的爱心被压制，而且呢，他在不断的抵抗，所以叫做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什么意思？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所经历的是一样的，这些弟兄姐妹呢，都是自己里头那个爱心渐渐的被那个增加的不法的事情在压制他，那你我的话呢，是不是可以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不要容这许多不法的事去压制自己里面那总在抵抗的心？那我们的鼓励在哪里呢？谁是那个可以传福音的人呢？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在忍耐什么？我们以为呢，忍耐就是心字头上一把刀，是不是？然后忍耐呢，我的脾气不发出来。那这里的人在忍耐什么？爱心不冷，他在坚持让自己的爱心继续呢，像那个永远不能被压制的那个火。不被压下去，这个叫做忍耐到底。忍耐到底的人，你的盼望在哪里呢？必然得救。就在那个将要放弃又不要放弃的时候，必然得救。什么叫做必然得救？你我是不是需要主来救我呀？主来救你，你坚持让这个爱的火。那个不能被压制的爱的火，还继续烧着，你就会被救。所以呢，他是从被哪里救出来？我们想到得救，就会想到是我重生得救啊，从此呢就可以进天堂了。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得救这个字呢，就是表示从那某个东西里头被救出来，这叫字义。从上下文里头看出来，从哪里被救出来？他不被救的话呢？他爱心就冷淡了。问题是，你呼求主救你的时候，他会不会不救你啊？我不要爱心冷淡，他会不会不救你？主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必然得救的 反面是什么？必然得救的反面就是不必然得救。不谨慎的人的话呢，脑子当中我们会不会说，我跟这人生活了几十年了呀，他还不这还是这副德性啊？什么时候能够改变呀？我们都是在看环境。但是呢，我们就会想呢，脑子当中根源性的东西是什么？我看到场景那么糟糕，我不一定会得救啊！我有一个合理的怀疑，不是人生的智慧吗？这个叫什么？批判性思维是不是？叫 critical thinking，这是西方的东西。但是呢，你在对神的话呢，耶稣在说你一定会得救的。魔鬼在说什么呢？魔鬼不是说你一定不得救，魔鬼就是说呢，你不一定得救啊。主就知道我们的心态，你要爱心不冷淡，那一刻主就会救你，你必然得救，就让你的爱心不冷淡。至于世上的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家里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那些是有些是必然的事，因为人都活在这么一个时代。但是呢，你求主爱心不冷淡，他说呢，唯有只有这么求的人，他才必然。你求这个圣殿永不衰残，你求自己的容颜永不衰残，不能叫你的爱心不衰残。我说这话什么意思？有些人就希望对方可爱一点，我可以容易爱他；或者呢，还有另外一些人呢，我可爱一点，对方呢就不会这么难的对我。这都是在做梦，不是这样的。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最后，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是谁传的？是不是你传的呀？你我是不是那个不要爱心、渐渐冷淡的人？你就是那个传福音，你就是那个把福音传遍天下的。什么是那个天下？你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天下。什么是那个万民？是谁在做见证？对万民做见证，做的一个什么样的见证？我是一个有福的人。就在这样的患难里面，就在这样的不法没有公义的里面，出路主救了我。我的爱心没有冷淡，然后呢？然后末期才来，又是一个才字，是不是？这时候末期就要来了。末期才来到，什么意思？要谨慎，你我碰到的那许多的患难，甚至圣殿被拆毁，你我心中的。看中的那个圣殿也崩塌了，但是呢，末期这时候才来到，意思是说，一切就终结了。你所盼望的主，就活生生的在你的眼前，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最后。什么时候末期才来到呢？就在我们每一天警醒的中间，不法的事情呢，一天一天增加。你我里头的爱心呢，就是要去抵抗它。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还有别的选择吗？除了活在那个爱里面，你有没有别的选择？谁是那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个天地都要废去，更何况这世上，人间的那些的建筑，人间的 那些的文明，人间的那些东西，人甚至要用不法的事要坚持的那些东西。有时候，天父，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想要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坚持一个自以为重要的、正当的东西。我们在你面前要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允许这里面的爱心渐渐的衰落。但是天父，你借着你的儿子告诉我们，你有何等极大的怜悯在我们身上。他体恤我们在患难中间我们的难处，体恤我们在这许多的不法的事情中间我们所面临的试探。当我们回转向你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就是你赐给我们的福分不从我们手掌中流走，你赐给我们的火热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不但不被压制，而且因着不法的事越发显出你的能力何等的浩大。我们要跟随你的儿子，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